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保罗第三次国外宣道回程。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新约圣经194页，新约圣经194页，使徒行传二十章，换到以后这个地方做记号。晚上我们就这一章这个主题一起来做彼此的探讨。保罗第三次国外宣道回程。保罗国外宣道总共有4次。这一次这个二十章是记载他第三次的国外宣道的回程。回来述职到这个所差派的地方安提阿。后来他又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他心很急切的想要到罗马去。到最后他真的有到罗马去了哈。因为他到耶路撒冷之后就被抓就开始接受审判在公会受审判，在这个罗马的官府受审判后来这个罗马的官府这些会是都大人就认为他没有罪了那些千夫长认为他没有罪但是保罗要上告该撒就是罗马皇帝所以他就被押解沿路往这个罗马去结果在罗马的御营全军当中他也为基督做见证这也是当时主耶稣来选召他的时候给他的使命他要在外邦的面前在君王面前为他做见证所以保罗其实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到罗马去因为这是主耶稣给他的这个使命了好，那我就根据这一章就这个主题，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我分段跟大家彼此来探讨。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离开以弗所到希腊之后，折回特罗亚。我先读过一次第一节到第六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第二节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第三节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皮底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撒罗尼迦人亚里古达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辉摩第五节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第六节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7天这里记载保罗离开以弗所到希腊之后又折回特罗亚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这个行程说起来非常的紧凑第一节这里说他在以弗所第二节后半段到第二节的前半段他在马其顿第二节的后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他在希腊短短的3节就记载他走过这3个地方那第一节第一句话说乱定之后这个乱定就是要接续使徒行传的19章23节那一段开始这个银匠第一米丢他挑唆众人引起暴动了耸动众人说这个保罗的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人所造的不是神引诱许多人你看我们就是靠制造神像来过生活得利的那你看现在我们这些生意我们就没办法做了他又来藐视我们的神那众人 不分是非啊，就被耸动啊，引起暴动啊，所以这个乱啊，暴乱啊，就是指着《使徒行传》十九章啊，那个银匠低米丢所引起的这个暴动哈。好，乱定之后呢，那保罗啊就请门徒来，他要离开以弗所这个地方了。好，要离开之前呢，他念兹在兹的，在劝勉哈门徒哈一番呐，他就辞别哈那里的门徒啊，起行往马其顿去。啊，到了马其顿啊之后呢，他说哈，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念兹在兹的也是那句话，啊，用许多话劝勉门徒。你看到哪个地方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劝勉门徒了哈。好，那第三节说哈，他来到希腊的时候啊，就在那个地方住了三个月，哦，当然也是跟前面那两节一样，啊，也是念兹在兹的，也是哈劝勉门徒了哈。所以从这两节哈，让我们看到哈，保罗哈行行复行行，劝勉又劝勉，啊，其实他的最终目的啊，刚刚有谈到，一开始有谈到，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到罗马去，哦，所以他的行程啊非常的紧凑，啊，说起来没有浪费时间，而且哈，啊，都有啊这个计划啊，计划性的这个行程，啊，到哪个地方就是要造就信徒，要劝勉信徒。好，第三节到第六节啊。啊，这里谈到啊，他从马其顿坐船到特罗亚去。第三节谈到哈，啊，他的行程啊临时改变。啊，刚刚说哈，啊，保罗他的行程都是有计划的，诶，但是哈，啊，有些时候啊，诶，也会啊这个因啊状况啊来改变行程啊，啊，所以保罗也是保持啊这个非常好的弹性。所以我们做圣工啊，有些时候也是要保持弹性，啊，不是死板板的、硬邦邦的啊。我们原本规划计划就是这样啊，啊，就是按照这样做啦，啊，当然是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改变啊，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要弹性的哈，啊，来调整啦，啊，啊，目的就是要把工作做得更好，啊，目的就是不要浪费哈，这个时间呐，啊，啊，把这个工作做好。所以第三节哈，这里说哈，他原本是要哈坐船往叙利亚去，啊，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他就定义啊从马其顿回去，哎，又回去哦，又折回，原本是要坐船的，但是哈现在哈啊这个规程啊临时更改，啊，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就是计划要在船上哈来抓他。来杀他了哈，所以啊，保罗啊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啊，他让一部分同工啊坐船往特罗亚去哈，这是第五节所说的哈。第五节，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啊，所以有一些同工啊先坐船，按照原来的计划哈，坐船在特罗亚等保罗。那保罗跟啊这个作者哈，这个路加啊，他们哈啊就啊。改变原来的哈这个计划啊，他没有坐船啊，他改哈这个走陆路啊，不是走海路了啊，来啊这个纵贯啊马其顿，再从啊这个东北角的腓立比坐船往特洛亚去汇合啊。所以第六节这里说哈，过了除酵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所以他走到哈这个腓立比之后啊再坐船啊，坐了五天啊，然后到了特洛亚跟哈。其他的同工哈，在那边相会，在那边又住了七天，所以我们看保罗哈，这个工作哈，啊，保持弹性，啊，保持弹性，啊，那也没有影响哈原来的计划了哈。好，啊，这些人哈，第四节谈到哈，啊，他的同工这些人都是保罗哈啊所建立外邦各教会的代表。啊，这些人这些代表啊，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就是啊携带他们齁，哦，教会捐助耶路撒冷的款项的这些代表跟保罗一起齁，哦，要啊到耶路撒冷去啊，将这些齁，哦，捐资啊来拿到齁，哦，这个耶路撒冷需要帮助的教会弟兄姐妹。 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其穷乏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这些代表啊，就见证了保罗在宣道旅程当中所结的果子啊。这个马其顿各教会这些外邦教会啊，他们都提论到这个属灵是一家的，都是属一体的，所以知道耶路撒冷的众教会受到这个患难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就很热切的来恳求保罗他们在圣徒的供给上有份，而且是再三的请求。那保罗说他们是在患难当中，而且是在大试炼当中，能有满足的快乐，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是他们自动自发的，而且又是再三的请求保罗，说什么？希望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你看到提论到这个属灵一家啦，感同身受，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就自动要来捐资来帮助耶路撒冷的这种教会。好，那这些捐资收起来之后就各教会就派代表带这些捐资到耶路撒冷去。其实这也是保罗的意思啦，因为保罗在处理金钱上说起来非常的谨慎，非常谨慎。好，所以请各教会派代表，不要他拿着这些钱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保罗他这样说，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六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十七节，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十八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十九节，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二十节，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了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二十一节，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一样。二十二节，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深信你们就更加的热心了。以下简略。好，这里就谈到这个送钱的代表送钱的代表，这边就特别介绍三个了，提多，还有这个教会所推派的两位代表这两位代表都深受教会的这个称赞肯定了都是试验过的啦都是非常热心的啦值得信任的所以众教会来差派他们来带这些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做呢？二十节他就这样说了，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了捐银很多就挑我们不是。对呀，哇，保罗你带了那么多钱到底有没有全部的钱都拿到耶路撒冷去？你有没有有部分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有没有挑他们不是？还是说人因软弱一时软弱有些时候钱在身边有时候很方便周转一下还是怎么样运用一下所以保罗非常的谨慎处理这些金钱。那保罗他也说如果需要他同行他也愿意同行，但是不要他自己带这些钱。所以保罗在这个处理金钱上的事情也给我们留下榜样，也真的是要谨慎啊。好，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在处理信徒的奉献这个金钱上也是非常的谨慎。 我们要去开奉献箱也是要两个人以上，不能财务自己去开奉献箱。我们要这个在银行里面领信徒所奉，我们所寄在银行里面的这些钱不是一个人印章就可以领，我们要三颗印章，财务那我们教务一颗，另外看是这个出纳会计各一颗，至少要三颗，三个人印章都盖了才可以去领钱。这代表说在这间市场也是要非常的谨慎的，以免落人口实了，就挑他们的不是。这是保罗的这个行程跟他处理金钱上的态度让我们来学习。好，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到十二节，在特罗亚特别聚会，因为他们已经坐船到特罗亚这个地方了，待了七天要离开了，结果就来举行特别聚会。七节到十二节我先读过一次。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第八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第九节，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熟睡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第十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十一节，保罗又上去拨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十二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好，这一段是谈特罗亚的特别聚会。这是特别聚会哦，不是这个安息日的聚会哦。有些时候你看七日的第一日，你看他们在聚会呢。那可见这个是这个安息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不是啦。七日的第一日讲时间时间他们在七日的第一日在那边聚会，为什么？下面就有讲嘛，因为保罗次日要起行隔天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啦，所以他们特别在今天举行特别聚会啦所以保罗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因为这个保罗离开之后不知道哪时候还会再来所以他们把握机会，保罗也把握机会所以就举行特别聚会来讲论不是一两个小时说讲论到半夜了。好，那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就谈到有一个少年人尤推古在聚会听到的时候摔死那为什么会摔死呢第九节这里就说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了这里就谈到原因了，他坐在窗台上，他不是坐在座位上，坐在窗台上。那窗台上是危险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他为什么不坐在这个座椅上？是不是这个座无虚席了这个座位都坐满了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坐在那个危险的地方窗台上因为是三层楼呢，如果是一层楼坐在窗台上，那那个不是很危险但是毕竟坐在窗台上就不好嘛那可见也不大守规矩了应该坐在座位上嘛坐在窗台上。好，再来可能这边说他这个困倦沉睡了。那为什么会困倦沉睡可能那楼上如果按照经文记载可能有一些空气沉闷所以第八节说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好些灯烛可能这个因为人多又有很多的灯烛因为晚上嘛一定要点这个这个灯烛所以可能这个燃烧的原因可能这个空气也会沉闷也有可能那空气沉闷当然就缺氧，当然人就昏昏欲睡了 这也有可能这个原因。所以第九节就谈到因为他困倦沉睡，困倦沉睡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被睡意征服了，被睡意胜过了，被那个瞌睡虫胜过了，把他压下去了，所以他就以致沉沉的睡着了。那这里没有记载说其他人这个困倦沉睡，可见虽然他很认真聚会，也来参加聚会，但是可能他没有很认真的听讲了。如果很认真的听讲应该不会打瞌睡，人有认真的话不会打瞌睡啊。如果有睡意他很认真听讲也会把那个瞌睡虫打败，不是被瞌睡虫打败嘛，他就被这个征服了嘛，所以就睡着了。睡着了，砰！就从那个窗台上，因为他坐在窗台嘛，就从三层楼掉在地上了，就掉下来了。所以从这一段也可以让我们一段的省思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坐在哪里？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坐在哪里？那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这个因困倦沉睡被这个睡意征服了呢？我们有没有征服这个睡意呢？这也是值得我们省思虽然感谢神已经来到教会，好像这个油推骨一样也跟众人一样来听保罗的这个讲论嘛，因为保罗隔天就要回去了。一般这种情形都是非常积极的如果我们有派到国外协助圣工了我们就会感受到这种心情。我记得我第一次被派到国外协助圣工的时候，因为时间有限，我讲哥林多前后书一个礼拜要把哥林多前后书都讲完，所以我讲得很快。那一开始他们听了之后，他们说传道，请你讲慢一点，讲清楚一点。我说我讲慢一点，讲清楚一点，时间不够。那早上四节课，下午大概两节课到三节课。他们说没关系，传道，要不然晚上我们不要休息，你继续上。我说你们不会累吗？他说传道，我们不会累。我说好，你们不会累我就不会累，如果你们累了我就累了。真的很累呢。但是不会累啦，因为你看到他们学习的精神。拼命做笔记，没有人打瞌睡而且下课他们又来问了几乎我就没有下课嘛。但是感谢神那一个礼拜非常的快乐，不觉得疲惫了离开要换另外地方的时候好像这边所说的这个保罗又换另外地方坐在那个硬铺上面搭火车要坐四个小时，就觉得非常累了坐那个地方一下车又开始要上课了，精神又来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哇，他们那个积极的态度了，积极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你下个礼拜就要离开了，没有在这个地方了哪时候要来不知道类似这样所以才会只讲到半夜。不然有人说干嘛呢？为什么只讲到半夜呢？难怪那个人少年人会打瞌睡你就不要讲到半夜讲到晚上就好啦讲到黄昏日落就好啦应该不是这样讲啦我们可以体验到他那种心情去到那个地方真的看到哎呀，这个羊没有牧人，真的很饿很久所以他们很希望说你多讲，他们希望说你待多这个时间多一点这样所以保罗要离开他们这个把握住机会嘛。那保罗也这个我们看前面他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是劝勉嘛都是劝勉然后再离开的所以这次也是一样了好，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的反应。这个少年人从三楼的窗台上掉下去死掉了那保罗的反应是什么？第十节，那我们看到保罗的信心。第十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第九节最后一句话说，扶他起来已经死了，
那已经胡乃琴说啊，他惨了，怎么办？我们聚会当中一个人摔死，主耶稣啊，神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在聚会呢，
结果没有人这样说呢，没有人这样说呢，为什么？因为带领者保罗他非常的沉静啊，他非常有信心啊，他就下去伏在他身上，伏在这个少年人身上，就是在祷告哦。那祷告完之后呢，虽然这个人啊，这个少年人没有马上醒过来哦，但是保罗很有信心的祷告啊，伏在他身上啊，那抱着他啊，来哈，这个安慰众人，劝勉众人，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意思说他没有死。那确实第九节说他就死了，但是哈，他非常有信心，他祷告啊，他知道啊，神会让他复活哦，所以哈，他的灵魂还在啊，你们不要怕。所以保罗讲完之后呢，十一节他又继续哈，他又继续的讲道，继续讲道啊，又上去了，又拨饼吃了，又谈论许久啊，直到天亮哦。他摔死的时候是半夜嘛啊，然后又继续讲道啊，然后讲到天亮啊才走啊。十二节哈，这里就记载有人就把那个童子活活的领来，大家得的安慰不小了，真的是按照前面保罗安慰他们的，你们不要怕，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所以他就继续讲道。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反应，一个这个领导者的一种反应，他要先稳住啊，他自己如果不稳住，他怎么可以来稳住众人呢？怎么来安慰众人呢？这一定会生乱啊，一定会生乱啊！我们在聚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发生这种事情呢？所以有推骨复活了，众人就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好，我们看第三段13节到16节，那保罗离开特罗亚就到米利都去了啊。13节到16节，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14节，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15节，从那里开船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来到米利都。16节，因为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好，这里是从特罗亚来到米利都了。好，13节又谈到保罗的安排与打算，他现在要从这个特罗亚往亚朔这个地方去，那他安排同工坐船，他自己步行，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哦。前面是说哇，临时改变行程哦，其他的同工坐船，他跟那个路加走陆路然后再搭船，但是这一次呢所有的同工去坐船，他自己一个人步行前去，从特罗亚步行到亚朔大概有30公里步行。那为什么保罗做这种安排呢？可能啦保罗想在这一段的这个路程时间单独与神交通，单独一个人可能是这样。好，14节到16节，那我们看到保罗的赶路与急忙，这里特别谈到说保罗早已定义要这样做，那可见他都是计划好的啦，他都是计划好的。所以从15节说他从那里开船次日到哪里，又次日到哪里，又次日又到哪里，16节，他急忙前走。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的赶路跟急忙，他很想要很快的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他也想要到这个罗马去。为什么急着要到耶路撒冷去？赶快把这些捐资这些钱送到耶路撒冷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那里去也希望到耶路撒冷之后他要到罗马去这是他早已定义的事情 好，这是13节到16节。好，我们继续看哈，第四段的17节到35节。啊，保罗与以弗所的长老话别。啊，他打发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哈。好，我们先看18节到21节哈。啊，他请这些长老哈，教会的长老来之后呢，他回顾以往的见证哈。18节。啊，17节哈，抱歉，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19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20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一段是他请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长老来。好，那先回顾以往的见证。好，那17节这里讲长老，28节这里说什么呢？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长老跟监督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名词不一样，是指着他的工作性质。长老是偏重牧羊，偏重牧羊教导。监督呢，监督就是管理治理。所以长老有牧羊教导，这个管理治理，这个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了，长老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长进又老练了，德高望重，长老就是这样，长老长进又老练，所以可以来牧养，来教导，来监督教会，来管理教会，治理教会。好，那请这些长老来之后呢，保罗先回顾以往的见证。18节先谈到他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所以保罗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20节，你们也知道。可见保罗的行事为人，这里让我们看到始终为人如何，都是这些长老可以为他做见证的。这样说来，就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始终如一。所以保罗说，在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一开始到现在结束，我要离开了，这些长老都可以做见证，都是他们所知道的。所以这里也让我学习了，一个传道人最重要就是要以人为最重要的，如果人不对，必然影响所传的道。传道人嘛，传道人，如果人不对，如果人不对，一定会影响所传的道。我再讲一次，这是我的体会了，传道人如果人不对，人不对，虽然他在传道嘛，人不对，一定会影响他所传的道。所以传道人，所以保罗这边说他始终为人如何，对啊，这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好，他就讲了19节，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服侍主，凡事谦卑。因为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仆人就是要凡事听从主的吩咐嘛，服侍主，凡事谦卑。再来经历各样的试炼，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眼中流泪。那为什么会眼中流泪呢？我们看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个传道人眼中会流泪大概就是因为教会和信徒属灵的状况而心里难过。老实讲我当传道到今年15年，满15年了，明年16年。其实我在传道网也 流了很多眼泪了。很多时候看到教会的一些情况，很想要解决，但是不是不为也，是不能也，是没办法，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很想要把它处理，马上就处理，但是不是这样的啦，不是这样的。如果能马上解决那是最好啊，但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有神的时候啦，很多时候神就会透过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很多时候我们劝勉那信徒不一定会听得进去啊，但是都是要有时间有过程的，所以眼中流泪啊，因为教会和信徒属灵的情况而心里难过。十九节又说，经历思念，因犹太人的谋害，犹太人的谋害，他是传福音给犹太人哦，但是有些犹太人不领情，反而带头起哄，反而来诬告要来谋害他所以凡事经历试炼。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他凡事忠心的教导。二十节，你们也知道，你看他再讲一次哦，前面说你们知道，那讲完之后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意思就是说，该讲的一定讲，不该讲的不会乱讲，不会因为人的情面，不会因为人不高兴就不敢讲，避讳说哎呦会考虑很多呢，哎呦讲这个人家会接受吗，讲这个人家会不会生气呀、如果是考虑太多真的是有些时候不敢讲。我曾经也经历过这一段时间呢，有些时候这个信徒不会了解一听道理完之后，下去就说来传道，来传道，你是知道什么，你怎么今天晚上都一直在讲我呢，你怎么今天晚上都一直在骂我呢，没有啊，冤枉啊我是主耶稣要让我讲什么就讲什么，还没有，你知道什么，有人告诉你什么，我说没有啊，哇怎么办呢，从那天开始我要讲道理我讲这一篇可以不可以，那想一想哎呦我讲这篇某某信徒可能会想太多看不要，这篇好了这篇应该没问题吧，想一想我讲一篇某某信徒可能又会对号入座。后来我从前面我的奖章其实我是有很多奖章，不是没有奖章，我有一次从前面放到后面，完蛋没有奖章可以讲，因为想太多了，想太多就不敢讲了所以保罗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一定说主耶稣要我讲该讲的就讲，但是不该讲的不要乱讲最差的是该讲的都没有讲不该讲的讲一大堆，那就是最差的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若是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其实大家都希望讨人喜欢，没有人故意讨人不喜欢最好是神也喜欢，人也喜欢这个是最好的吧但是如果要讨神喜欢，让人家不喜欢呢，那就对不起了。我要讨神喜欢，我不是故意要让人不喜欢如果保罗说如果我还是一直讨人喜欢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但是保罗也是有方法有技巧的他后来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众人面前就是要公开教导的，要公开处理的，一定公开教导处理那如应该要私底下的呢就要私底下在个人家里所以不能把个人家里面要讲的拿到这个公开讲，那公开要讲的不敢讲在私底下讲那也是不对的所以保罗我是觉得说他不简单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神的恩典证明要大家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了这是保罗在谈到他的为人。好，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22节到24节，保罗表明啊，现在的心智，他现在的心智啊，他就急切的要去耶路撒冷啊，因为要送捐资去，但是去耶路撒冷也是神要他去的。好，22节到24节，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的心啊，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表明现在的心智，表明要去耶路撒冷迫切的心。22节、23节是说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他要顺服神的旨意。好，所以这一段里面保罗谈到他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呢？不知道去耶路撒冷会遇到什么事情。23节，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确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许多人受圣灵感动，都说一样的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去会被捆绑甚至有人拿保罗的他的腰带捆绑自己，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到最后就是这样受捆绑所以他们都保罗你不要去啦既然这个圣灵你看都彼此印证嘛不是一个人许多人你就不要去但是保罗他还是要去虽然这边他谈到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情，但知道圣灵明说去那地方有患难跟捆锁等待他，所以他还是要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24节他就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在后面使徒行传后面那边他向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员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他往大马色路上主耶稣选他的时候选召他的时候说你要往外邦去传福音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他知道这是主耶稣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要完成他的路程来完成神给他所领受的职事这是他表明他现在的这个心智。好，25节到27节他坦然无愧于心，无愧于神，无愧于人。25节到27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26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见证，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他再讲一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他坦然无愧的心无愧见主，无愧于人所以25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如今晓得以后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他知道有患难跟捆锁等待着他了所以他知道虽然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以后不会再见到他的面了，但是他很清楚他可以见到神的面，他可以见到神的面所以他无愧见主面了虽然不再见面，但是他为主殉道再来他也无愧于人。26节27节，他说因为这个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要讲这一句话不简单这句话到目前我也不敢讲，神的旨意我都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无论你们终结后的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要讲这句话真的是不简单，无愧于神，无愧于人，这是我要向保罗学习的。好，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保罗就劝勉这个以弗所的长老，长老们，二十八节到三十五节，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有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三十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三十三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三十四节，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一段是保罗勉励劝勉这个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二十八节当为自己谨慎，要为自己谨慎，为什么？因为是要牧养神的教会的，要牧养神的教会的所以这边说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如果自己都不谨慎了，怎么会为这个群羊来谨慎呢？这边说群羊要顾全部的不是一两个全部都要照顾，全部都要照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长老怎么这种考虑呢？长老怎么这种做法呢？因为他是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他不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他要站在全教会的立场，他是要为全群谨慎的，他是要来牧养全群的，牧养神的教会的。好，三十一节这里又说要怎么谨慎呢？警醒纪念主的教训。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个劝诫的话当然就是神的话啦，真理真理要警醒纪念主的教训。好，二十八节这里也谈到要为群羊谨慎不但为自己谨慎也要为这个群羊谨慎。为什么？因为群羊是主用他的血所买来的，是主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呢，这是主耶稣用生命所救赎出来的所以要为群羊谨慎。二十九节三十节为什么要为群羊谨慎呢？因为要知道群羊的危机它的危机在哪里，有外部的攻击，有内部的引诱。二十节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是外部的攻击魔鬼会透过外部的攻击来攻击这个羊群不但有外部的攻击，有内部的引诱。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有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这个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同时会用这两个方法，外部的攻击跟内部的这个分化引诱。外部的攻击我们还好对付外部的攻击哇，受到外部的攻击弟兄姐妹大家会同心合意来抵挡这个魔鬼的攻击但是内部呢，内部的分化呢，内部分化就没办法同心了，内部分化哇，就彼此不同心彼此攻击了，原本是同工现在变成同工一起来攻击我，攻击你，攻击我的 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所以我们要来注意到这个群羊的危机，有外部的攻击，有内部的引诱，所以要警醒，要警醒。好，三十二节，保罗这个劝勉之后呢，保罗的交托，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神恩惠的道，人尽人事啦，尽人事。那之后呢，听神命，该教导的该提醒的，都教导提醒了。最后就把他们交托给神，交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保罗说，因为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最重要还是要回归真理，回归真道了。这道能建立我们，交托神和神的恩道。好，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这里保罗谈到他以身作则，他自我表明了，他自我表明，他说我为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了，确实他自己还工作自搭帐篷，来甚至来攻击其他的同工，意思说他不计较物质的报酬。如果主的工人若是贪婪，就会破坏他传道的工作跟这个尊荣。确实是这样，如果传道人谈到钱就没有格了啦。传道有传道格，传道格，咱做人嘛有迄个灵格嘛，讲要有格嘛。如果传道如果讲到钱就失格了啦。那要讲钱就卖来做团队啊，就好啊，外面拍拼去赚钱就好啊，不是所以保罗在这一点他非常的谨慎所以他说我有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吗？没有我都自己工作，而且还攻击其他的这个工人所以如果有贪图有贪婪的话，一定会遭受攻击批评，成为传道人的致命伤，而且会绊倒别人了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他讲第三次前面讲的是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是你们知道的这是你们知道的。好，三十五节，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怎样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所以保罗为什么这样劳苦呢？就是要做榜样，就是要来扶助软弱的人。所以最后保罗说，我们要纪念主的教训，施比受更有福了。施比受更有福。好，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是保罗与众人辞别。前面那一段是与这个众长老话别了。好，与众长老话别之后呢，保罗要离开那个地方呢，就与众人来辞别。三十六节，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三十七节，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三十八节，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说，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保罗说完的话就跟众人辞别了，然后就跟大家一同跪下祷告。祷告完之后，众人痛哭抱着保罗依依不舍和他亲嘴。让保罗最难过的那句话，二十四节，保罗说 我不以性命为念啊，他不以性命为念，连性命他都不为念了，他怎么会难过呢？但是他现在说他很难过，难过什么？他说叫他最难过的就是弟兄姐妹所说的以后不能再见你的面那句话，那句话让他听了非常的难过，依依不舍了毕竟人是有感情的有感情的，所以就他送他们上船去保罗就离开那个地方了。所以虽然生离死别虽然是人间最悲痛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与世人不同因为只要我们保守在主里，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边说
以后就不能再见你的面了。虽然肉体上可能真的是没办法再见面，那也不一定了。只要我们保守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有一天或许我们会在我们全世界各地的真耶稣教会还会再碰面呢，也说不定了。那如果以后我们离开之后没有在各地的真耶稣教会再碰面，以后我们还会在主里再碰面吗？所以将来在天国还会再见面的啦。我们相约在主里。唱诗210首。
在那里，我主永安息。